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二堂的课程。这次我们会看福音书里面医治施行当中病人的实况与需要，以赛亚书35章5-6节，预言神的日子来到，将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候瘸子必跳跃杖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确实是应验了这些预言，他医好了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四种的残障。那四种的残疾呢，就是身体活动有能力有问题的，有瞎子、聋人和哑巴。今天我们会选读有关这几种残疾的医治，然后从医治的记载看看他们面对的种种的困难。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会单单注意到耶稣怎么样治好了病人，让他们可以脱离患病的痛苦。没错，这是病人其中一个最需要的一件事情。但正如上一次的课堂我们探讨过，圣经里面的医治是整全的，人的需要也是有很多方面的。今天我们会从耶稣的治病的事情里面看看残疾人和患病的人在人生各方面所面对的种种的困难和创伤，从这个角度做出发点，可以让我们更了解需要医治和救赎的各方面。无论任何的病患残疾，本身身体所承担的痛苦是一种困难，不过困难不单单止于此。上一次我们看见他们心灵里面也需要救赎，不要忘记他们还要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寻求生存的空间，因为身体功能失去了正常的运作，可能不能够工作，或者是不能够照顾自己，他们往往在社会中成了边缘的群体，不但不受到尊重，还会承受身边的人的嫌弃与歧视，甚至受到制度上的压迫。虽然新约圣经的年代，神的子民是明白有责任去关顾贫穷的人和有需要的人，但从耶稣的治病的事情细节里面，耶稣带我们看到这一群人所承受的痛苦是十分的真实。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在死板的宗教条文底下所承受的委屈与伤害。我们先看看耶稣医治的有身体活动能力有限制的人。福音书记载了以下四个个案，包括了第一个，马可福音第二章1-12节，在加百农医好了一个瘫子，当时有四个人把房顶擦开了，然后把病人从房顶掉下来，要接近耶稣，希望得到他的医治。 第二个个案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治好了一个一只手枯干的人。第三个个案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到十七节，又是安息日会堂里，耶稣治好了一个驼背的女人。第四个个案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九节，同样是安息日，这一次耶稣治好了毕士大池旁边病了三十八年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一到六节，今次在法利赛人首领的家里，耶稣治好了一个患水骨的人，就是身体肿胀，有可能导致行动的不便。时间关系，我将会将我对经文的观察残疾病患者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整合出来跟大家讲，不会跟大家讲每一段经文的详细内容，你可以在温习的时候打开圣经慢慢再去研究。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第一方面的困难就是身体功能失效，成为弱势。对于身体活动能力有限制的人，最明显的困难就是不能够像正常人一般参与活动，甚至要依赖他人去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在很多的情况底下都没有能力争取到自己想要的，永远都是处于弱势。别人可以在人群当中找到机会亲近耶稣寻求医治，但是马可福音第二章在加百农那个摊子就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得到。在比士大池旁那个病人，他病了三十八年，他也一样，他行动不够他人快，在水洞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办法争取到做第一个下水的人，所以他一直在等却没有得到医治。第二方面的困难就是资源网络失效，变得无助。这两个病人有很大的分别。扎百农的毯子有四个朋友去帮他，但是在毕士大池旁边的病人却没有人去帮他。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其实在这里等候的病人明显都是想要痊愈的，耶稣这一问就让病人有机会讲出他心里面的委屈与痛苦。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争取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从他的回答，我们看到他受的痛苦不单单是身体的病患，而是身边没有人去关注他的需要，没有人去帮他一把。圣经里面没有解析为什么他身边没有家人朋友去帮他，但是他就是这样孤零零的在干等。圣经的经文邀请我们更深入的进入病人的世界，从他的角度明白他的需要， 好让我们可以更到位的表达应该有的关注。第三方面的困难是灵性的扭曲，需要神的赦免。这两个病人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耶稣不单只治好他们身体的病患，他更是主动的赦免了他们的罪。但耶稣不是每一次治病都会提到赦罪的。治好了会堂里面一只手枯干的人，他就没有提到要赦免他的罪。治好驼背的女人和患了水骨的病人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罪的问题。耶稣不是用一个方程式来面对每一个病人，他看到他们不同的需要，包括身体病患的需要、人际关系上面的需要和灵性上的需要。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残疾的标签背后是一个人，虽然同有一个病，同有一种残疾，但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同。要我们多观察，多聆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可以好好的关顾。第四方面的困难，就是在扭曲的宗教制度底下，他们不被尊重。这四段耶稣医治的经文里面，其中有很多是在安息日里面治病的。比如说在毕士大池旁边的那个人，还有一只手枯干的人，那位驼背的女人和患水骨的病人，这几个例子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共通的情况，就是一群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都非常的愤怒和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触犯了律法的规条，法利赛人看重宗教的规条远远超过看重眼前这一个病人。试想象，你的病刚刚治好了，但旁边的人没有人表达他们为你高兴，反而去责怪治好你的人是犯规，根本不应该在这一天治好你。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一节更提到，他们利用这个患水骨的病人去窥探耶稣。对他们来说，病人是否得到医治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反而是要维护他们认为不可以挑战的宗教的制度。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些病人都是不借的，是次等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旧约中定名的献祭的规矩里面，不可以拿有残疾的祭品献给神。利未记21章16到21节，神也吩咐摩西不可以让有残疾的人前来献祭。要注意的是，从这些规条引申到判断残疾人是次等的，这种赏罚是一种扭曲。我们在下一课会比较详细的讨论。耶稣在这里指出，法利赛人忘记了这个被医治的人与他们一样，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法利赛人对自己的牲畜比对他们还要好，更有怜悯的心。路加福音第13章15到16节说，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犊牵去饮水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这种情况就是这些残疾人士每一天遇到的对待，他们承受的委屈与痛苦的源头是身边人的罪，他们人生的尊严被践踏， 和波多。他们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当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时候，也需要有人为他们去发声，去恢复他们任有的人性的尊严。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治好的第二个类别的病人。圣经记载，耶稣叫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福音书里面有好几处这方面的记载，包括有马可福音第八章22-26节，耶稣在巴塞大用托姆治好了瞎子，还有约翰福音第九章1-12节，记载治好了一个一生出来就瞎眼的人。马可福音10:46-52节，他治好一个瞎子，有记载他的名字叫巴迪买。这一段的记载可能跟以下两段经文是同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20章和路加福音18章记载着耶利哥路旁治好的瞎子。从他们的情况，我们来看残疾人第五方面的困难，就是其他人出于医治班解的判断为他们带来的压迫。这里特别想跟大家看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瞎眼，当时的人认定一定是一种惩罚，所以门徒就去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是瞎了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今天我们看见生下来瞎眼的孩子，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断断不会往下判断说一定是谁犯了罪。那时候科学没有那么发达，从一些片面的观察，一知半解的拼凑了一套理论，就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定罪。但我们看耶稣，他的答案为这个家庭平反了。耶稣他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更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什么罪，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是想象，倘若不是耶稣为他们平反，那这个家庭真是毁去，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受罚了。虽然今天的科学进步的很多了，但是对于很多的病患，我们还是一知半解。其中一个很类似的病例就是精神病和情绪病。在不了解的情况底下，我们也有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把这个病的责任全都推在病人和他们家人的身上。这样的做法为他们带来各种的伤害和压迫。最后我们来看耶稣治好了又聋又哑的人。这两个类别圣经记载的不多，但是有记载的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困难的，就是又是聋的又是哑的。其中有马可福音第七章31-37节记载在加利利海旁治好的一个人，还有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被聋哑鬼附身的孩子。从他们的情况，我们会看残疾人遇到的第六方面的困难，就是他们的亲人看着他们的孩子受苦，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帮到他们。 第六方面的困难，我们有时候会专注病人，但是忘记了其实他们的亲人也在受苦。他们看着自己亲爱的人病了，但是没有人能够医治他们。那个被聋哑鬼附的孩子的父亲来求耶稣的医治，他说什么呢？他形容这个孩子无论在那里，鬼都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试想象这父亲因为这个孩子的状况，他心里面所承担的痛苦和经历无尽的无助感，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深。也相信他已经到处寻求方法要帮助自己的孩子。他对耶稣说，他已经请过耶稣的门徒去赶鬼，可是门徒确实不能。门徒确实不能，这几句话对于经历过的人的意义很大。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觉得好像教会也帮不了什么，门徒确实不能。圣经记载这几句话是表达了神所关注的不单单是患病的病人，他所关注的也包括了照顾病人，爱他们的亲人。所以教会要关顾残疾人士和患病的人，也不可以忘记他们身边的照顾者的需要。除了这几种在以赛亚书35章提到的残疾以外，耶稣也医治了不少其他的病人，当中包括了麻风病人呢，有患血漏的女人呢，滚会堂的雅鲁的女儿，还有彼得的岳母，还有那个被彼得砍掉耳朵的拜夫长的仆人等等。这些事情的经文记载当中，可以看到病人的需要是各个方面都有的，他们身体病患与灵性的破损都是息息相关的。在病患中的痛苦并没有在社会的嫉妒当中得到舒缓，反而受到压迫和歧视，他们的家人也往往受到一同的压力。所以为这一课做一个小结，从福音书的医治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病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和他们的亲人面对的困难，承受的痛苦，包括了第一方面，他们的身体的功能失效，以致他们成为弱势，慢慢变得被边缘化。第二方面，因为他们的资源的网络失去了功效，所以他们变得越来越无助。第三方面，他们灵性的扭曲需要神的赦免。第四方面，他们在扭曲的社会或宗教制度底下受到很多的压迫，不得到应有的尊重。第五方面，因为旁人一知半解的判断，为他们带来不需要的压力。最后一方面，就是他们的亲人所受的苦，好像没有人能够明白和帮助到他们。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教会要成为医治的群体，就必须要了解病患者各方面的状况和需要。病患或残疾本身是一个状况，但千万不要让这个状况变成一个标签，因为病患或残疾的状况不能够定义一个秃头的人。我们不可以一概而论地说他有这种病，所以他一定有这种需要。我们刚才列出来的六方面的需要也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发生的。真正的带来医治的关爱是一种尊重和聆听的关爱。我们要用开放的态度去迎接每一个人，要尊重我面前的人是一个独特的人。不过我们不是单单愿意这样做就可以做得到，我们要排除的障碍非常之多。有些障碍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里面，思想已经受到扭曲的。所以以下的课程里面，我们会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去检视自己的思考方式，以致我们可以朝着成为真正医治的群体这个方向去进发。好了，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邀请大家为自己跟身边经历病患残疾的人去祷告，也为这个课程带来我们的反思去祷告，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改变我们。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我们下一课再见。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向上